我分享破除咒诅迎来祝福。有些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仍然有家族性的咒诅一直在尾随他，导致他或多或少仍然是活在咒诅的阴影下。神在圣经中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活在祝福里的应许，我相信神要借着这样一个破除咒诅迎来祝福的真理来释放我们，脱离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咒诅，无论是家族的还是个人犯罪带来的咒诅，还是怎样的咒诅，因为神的真理会释放我们得自由。阿们。首先我要提醒你，有些咒诅并非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原因带来的，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家族的四代祖先的这样的一种罪恶，或者是家族性的偶像的权势所带来的咒诅。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真理，我们需要来识破魔鬼的诡计，好让我们能够百战百胜，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得胜的生活里面。阿们。我也经常听到有的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我没有咒诅。但是这是一种理论，在理论上你是蒙福的，但是在属灵的实际上，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咒诅它会影响着你。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属灵的理论和属灵的实际，它是两个概念，它是两码事，我们必须要分清楚。比如说我们在地位上，我们虽然是一个义人，在地位上你因信称义借着信靠耶稣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犯罪以后呢，不代表我们不是一个义人了，但是我们需要来认罪悔改，使我们义人的地位没有控告。阿们。
阿们。
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仇敌会不断的控告你，所以你就知道虽然你在地位上是义人，但是你会感受到魔鬼的控告你会觉得那我不是义人。所以这就是属灵的理论和属灵的实际，它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区别，我们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
你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
阿们。所以同样的，在属灵的理论上，基督徒应该是活在祝福里的，但是如果基督徒不去遵行神的诫命，不去遵行神的话语，仍然会被咒诅所影响，就会失去神的保护，被魔鬼来攻击。所以在理论上你应该是蒙福的，但是在属灵的实际上，很多基督徒却活不出一个蒙福的，一个被神祝福，一个凡事兴盛的生活。我们知道圣经的旨意，保罗说，弟兄啊，我愿意你凡事兴盛，耶稣也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阿们。但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他的生活并非如此，在理论上他应该活出这样一个丰盛的美好的人生，但是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的人生并非如此，反倒他的人生是一个被魔鬼追赶的，一个被魔鬼掳掠的，一个甚至凄惨的人生。很多的基督徒你可以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活在圣经中的应许。所以你可以看到属灵的实际和属灵的理论是不一样的。
关机。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其实活在咒诅的阴影下，他还需要有一段路程来走，来破除这些咒诅的影响，使他真正的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实际的生活里。阿们。所以这些天呢，我会借着这个破除咒诅迎来祝福这一系列的信息，帮助我们把这几里路走好。也就是说，你需要来把这一段破除咒诅的路程走好，使你能够进入到属灵的实际里面，一个真实的得胜的丰满的丰盛的，一个让别人也能蒙福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来。阿们。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实际，但我们需要进入的。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进入属灵的实际。
你要进入属灵的实际。
不要活在理论里。
不要活在理论里。
阿们。
阿们。
好，大家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不要活在属灵的理论里，
我不要活在属灵的理论里，
我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
我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
阿们
阿们。
在讲到的时候呢，我会带领大家有很多的宣告祷告，我希望你能够跟着一起宣告，因为我们向我们奉耶稣名宣告的祷告是有很大的功效啊，向灵界有一个承认，也是向我们自己、向天使、向魔鬼、向我们的神，我们有这样一个宣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耶稣说人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当你口里承认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宣告祷告的时候，那么心里也相信的时候，就会带来得救。得救的意思也是汉语翻译成得救，但是在原文里面它是搜索这个词，它可以翻译成带来救赎、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带来得胜、带来复兴、带来兴盛、带来突破，它都有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来宣告祷告，其实就是口里承认，我们心里要相信我们口里所宣告的啊。我希望你学会这个法则，所以这一天我们会有很多的宣告啊，这样帮助你能够进入到一个真实的得胜里面。阿们。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虽然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已经完成了的，但是你必须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才能得到救恩。我是以接受救恩作为例子来讲这个破除咒诅迎来祝福，也是一个道理。所以就好像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你想要得饶，你也需要来接受，你需要来认罪悔改，凭着信心来领受。阿们。来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成的一切救赎的工作，包括了破除咒诅，包括了迎来祝福，但你自己需要去接受。总而言之，就好像主的救恩就在那里，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们需要去伸出信心的手去支取、去领受，我们才能得着。你是不是这样得救的？哎，福音好消息已经传给你了，但是你必须自己去发出信心的祷告，主啊，我承认我的罪，我接受你为我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的事实，因着我相信你，我接受你，所以我会有一个信心的行动，就是你要来祷告，要来宣告，要来承认，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如此得着了救恩。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得着救恩的？所以同样的，破除咒诅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破除咒诅的真理讲清楚，然后你要根据这个真理来发出信心的行动。所以我们每一堂课呢，我们会有一些祷告，根据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息，我们来发出信心的宣告。因为一个信心的行动其实就是信心的宣告，然后我们来领受神的真理就进到我们里面，来释放我们的自由。因为神的话语是最有能力的，神的话语也绝不突然返回。阿们。那么破除咒诅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圣经真理在哪里呢？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感谢主赐给我们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如果没有这些经文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信心，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我们都读过经文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这些经文在讲什么你知道吗？跟我一起说，信心的源头，
信心的源头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神在讲信心的源头就是从神的话语来，你相信什么， 我们基督徒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从神的话语来。透过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同样的，想要来破除咒诅呢，我们特别需要运用这个经文，因为宣告神话语的祷告是最有功效的祷告。跟我一起说，宣告神话语的祷告。
宣告神话语的祷告
是最有功效的祷告。
是最有功效的祷告。
阿门。
阿门。
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句经文说得很清楚，讲到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怎么为我们受了咒诅呢？下一节经文就解释上一节经文，圣经往往是如此。我们看下一节经文说，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十字架是不是木头做的？所以耶稣是挂在十字架上，就是挂在木头上。为什么要这样的一种死法呢？因为他需要被挂在十字架上来承担我们的咒诅。所以你要认识到，十字架远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十字架，耶稣不仅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也担当了你的咒诅。因为他需要自己先承受咒诅，才能拯救那些在咒诅之下的人。阿门。所以你看到耶稣的死是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要担当你的咒诅。对你旁边的人说，因为耶稣要担当你的咒诅。
因为耶稣要担当你的咒诅。
所以下面就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是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原来我们今天想要脱离咒诅，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也不是靠任何的别的原因，是靠什么？是靠耶稣基督为你被挂在木头上，是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你需要凭信心去支取。跟我说，我要凭信心去领受。
我要凭信心去领受。
啊，看到我信心的根基是在十字架上，甚至不是在我为你教导的宣告祷告上，甚至不是说我怎样祷告才能获得这样的一种祝福，使我的咒诅被取消，而是看到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只有一个，真的就是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担当了咒诅。他既为我们担当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了一切律法的咒诅。阿门。
阿门。
什么叫律法的咒诅？上下说，违反了律法的就是犯罪了。所以律法的咒诅其实就是一切罪带来的咒诅。什么叫做罪？犯罪。违反律法就是犯罪了，违反神的律法就是犯罪。所以律法的咒诅是在涵盖所有的咒诅，包括罪的咒诅，包括家族性的咒诅，包括无论是你自己犯的罪带来的咒诅，还是你四代祖先犯的罪带来的咒诅，都涵盖在内。这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使我们的信心被发动，持续的来宣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所记载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特别关于破除咒诅的这一块的救恩，我们需要持续的来宣告，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的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阿门。所以我们是透过信心来宣告神的话语来破除咒诅。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仍然活在咒诅的阴影下，以至于他无法活出一个得胜丰盛的人生，是因为他的生活没有跟神的话语发生关系。当你的生活没有跟神的话语发生关系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不能祝福你。跟我一起说，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
需要跟神的话语
需要跟神的话语
发生关系，我的人生，就会进入到蒙福的人生，就进入到神话语的祝福里，阿们。神的话语都是带来祝福的，神的话语都是带来能力的，神的话语都会带来果效的。就好像神说，我的话语如同雨雪滋润大地，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语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里，滋润你生命，如同土地一般，使你的生命成为结实百倍的好土地。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活不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好像他的生命是一个贫瘠的土地，甚至是盐碱地，无法生产，无法硕果累累。如同耶稣说，你们要结果子，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们要结果子，我们要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人生。但很多的基督徒活不出结果子的人生，其实原因就是在这里了。他的人生没有跟神的话语发生关系，他的人生没有得到神话语的滋润，以至于他的人生无法结果子。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很多基督徒活在属灵的理论下，他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会自然的得到这一切。没有自然的事情，都是借着信心。你需要用信心调和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能祝福到你。阿们。这个信心最起码要求就是你需要发出信心的宣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心里相信你所宣告祷告，就会释放神话语的能力进到你里面。耶稣说，我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可是你看到很多基督徒并没有活在神话语能力的影响下，反而是活在很多私欲的影响下，世俗的影响下，或者是这个世界带给他的影响下，但你并没有看到他被神的话语影响。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神的话语没有力量？不是的，是因为他没有学会怎样来支取神话语的能力，他也没有真理在他里面。所以神说，神的祭司，耶和华的祭司口中必要有，口中必不缺乏神的律法书。这个经文在新约讲，就是说到我们新约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祭司。对你旁边说，你是神的祭司，
你是神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你是有君尊的祭司。
那么要求是一样的，在旧约神说耶和华的祭司口中必不缺乏神的律法书。那么在新约，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是神的祭司，我们的口中也必不能缺乏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你要常常去宣告神的话语，你的祷告究竟是在宣告神的话语呢，还是很多都是一些无用的话语，甚至一些自怜的话语，一些在神面前诉苦，一些甚至废话？这直接影响了你祷告的品质，也影响了你属灵生活的品质。所以我现在虽然是在讲这个信息，但我现在涉及的更宽广，我在讲一个属灵的法则，希望你能够听得明白。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帮助我们能明白。阿们。
阿
们。要认识到基督徒的生活取决于他信心的大小，而信心是承受神话语能力的一个管道，而信心的大小也取决于他宣告神话语的多少，以及他对神话语的这种领受程度。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宣告神的话语，好让神的话语通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来渴慕认识真理，真理必要教我们得自由。我们要认识这个破除咒诅迎来祝福的真理，我们要得到这个祝福。给大家讲个一个比方，帮助你明白对于神话语的领受决定我们生活的品质。我是在讲属灵的生活。比如你有一个朋友，他现在穷困潦倒，光景很不好，但你们有很多年没有来往了。以前他曾经给过你的，给过他的银行卡号， 给你，但因为你们多年没有往来，但你知道他现在非常穷困潦倒，你想要帮助他，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很爱面子，你要说我给你钱，他可能会拒绝，但你出于好意，你在他的银行卡里打了10万块钱，但你并没有告诉他，因为你恐怕他会拒绝。可是这个朋友呢，他并不知道你做了这事，最后他穷困潦倒而死。死的时候，他的银行卡里其实有你给他的10万块钱。大家说他死的冤不冤？冤不冤吗？
冤。
但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光景。很多的基督徒就像这个朋友一样，我们也有一个朋友，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拥有一切我们生活的答案，他拥有一切你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属灵上的，无论是物质上的，无论是任何的你所需要的，我们的神都有答案，而且他愿意帮助你。但如果你不知道，就像这个朋友，他并不知道他的卡里有10万块钱能够解决他的生活的危机，最后穷困潦倒而死。这就像很多的基督徒的光景。虽然我在打比方，我告诉你，很多的基督徒，你自己去观察，不管是你从哪里来的，你们的教会还是哪里的教会，你看到教会中很多的基督徒都活在一种属灵的贫穷里面，活在一种被魔鬼追赶、被疾病捆绑、被各样的事情压榨，甚至你可以看到他的人生是失败的，是凄惨的，就好像这个穷困潦倒的朋友，你却不知道你有一位最伟大的朋友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你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帮助你。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说，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耶利米书11:9说，我向你所怀的意念，其实意念翻译成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计划，我向你所怀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汉语只是简单的翻成平安的意念，那个是不准确的。耶利米书11:9说，神说，我向你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好叫你末后的日子有指望。阿们。另一旁的人说，神向你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
神向你所定的计划是平安兴盛的计划，
不是降灾祸的计划，
不是降灾祸的计划，
好叫你有盼望，
好叫你有盼望。
阿们。
阿们。
当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慢慢的没有了盼望，他的人生好像宗教就成了一个宗教，就是一个宗教而已，耶稣不再成为他又真又活的朋友，他好像也感受不到神对他的帮助，感受不到神对他的爱，他无法经历神。这样的朋友呢，他最终会死于穷困潦倒，如同我说的这个人。你看到你生活中大部分其实是这样的基督徒，真正活出得胜的、丰盛的、喜乐的、平安的人生，这样的基督徒反而成为少数了。为什么会这样？思想过吗？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还是那句话，因为他们没有去支取神话语。我说了，我给你打10万，可是我没告诉你，你不知道，不知道了就不是你的。跟你旁边人说，不知道就不是你的，
不知道就是你的。
哎，神的话语你看充满了祝福，整本圣经有那么多祝福，有那么多祝福，你为什么活不在那个祝福里呢？为什么不能让那个祝福彰显在你的生命中呢？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是我们领受的管道出了问题。我们是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知道了没有去发出信心的行动，这是更大的悲剧。你知道了，但是你没有用信心去行动出来。新约雅各书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什么叫行为的信心？我说了，信心的底线是你需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心的底线是你需要把神的话语宣告出来，这才叫相信。你只是哦，我看过这个圣经，有的人圣经读了40-50遍，可是他还是被魔鬼掳掠，他的生命并没有改变任何人。你可以看到他的人生不是一个得胜的人生。法利赛人能够倒背圣经，最后把耶稣钉死了， 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没有真实的让神的话语跟他们的生命发生关系，没有真实的领受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所以我们虽然知道了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把神的话语切实的宣告出来，运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其实基督徒的信仰简单来讲是宣告的信仰。对你旁边说，我的信仰是宣告的信仰。
我的信仰是宣告的信仰。
如果你不学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法则运用在你的生活中，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不会走得很远，也不会进入丰盛的得胜的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因为你不明白信心的法则。所以耶稣说，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这讲了一切的祝福都是这个法则，我们需要来承认，来宣告出来，并且信心要来调和我们心里所相信。我们不是只是我看过这个经文，你看过有什么用？你需要把它运用在你的生命。你知道很多的圣经经文我宣告了50000遍以上，重复的宣告。你不是说我宣告一遍就可以了，有的时候你需要重复宣告你才能真实的相信它。你说我甚至你会背它都不行，有的经文你是会背，可是这个经文你真的活出来了吗？这个经文真的祝福到你了吗？你自己扪心自问，你是说这个经文真的祝福到我，那我为什么活不出这个经文？所以你需要来真实的去让这个经文进到你里面的话，你需要来持续的来宣告，持续的宣告祷告，持续的来宣告祷告，运用这个经文。这是一个法则，我现在是先给你讲清楚一个信心的法则。比如说你去学校里面，你的孩子在那里上学，回来以后有一个家长来说，你的孩子今天在学校里撒谎了，偷别人东西。你说不相信，我孩子不是这样的。结果又来两个家长也说，你的孩子今天在学校里又撒谎又偷东西。你说不可能，我的孩子很老实的，不会做这样的事。但一个上午来了20位家长都说同样的话，说你的孩子在学校里撒谎又偷东西，你相不相信？为什么相信了？
见证人多了。
对啊，听了多了，听了多了人就会相信。上帝造人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圣经的经文宣告一遍是不够的，甚至宣告几十遍也不够的。当我们宣告几百遍上千遍上万遍的时候，这个经文就发生了一个改变，它不再是理论上，也不再是理性上的，而是紧紧的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啊，那个时候就发生了功效，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就跟神的话语发生功效，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就跟神的话语发生关系了，然后这个神的话语就能祝福到你。阿门。那你要明白这个法则，为什么我说你需要来持续的去宣告？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神的话语连接。你光是知道还不够，有的人甚至还不知道，那就更可悲。有的人知道了但是没有信心的行动更可悲。所以我们需要真实的来学习神的话语，运用神的话语。所以不要活在属灵的理论里，要让属灵的理论成为实际。对你爸爸那说，你要让属灵的理论成为实际。
你要让属灵的理论成为实际。
阿们。何西阿书4:9何西阿书4:6，我来看何西阿书4:6。何西阿书4:6，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去掉知识，我必去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好，这里面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说我的百姓是因无知识而灭亡。这里面的知识是在讲神的真理。如果你没有神的真理，没有神的话语，你会因此而灭亡。讲到你属灵的生命会走上灭亡。你弃掉知识，也就是说你弃掉神的话语，神说我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祭司的条件是你必须要有神的话语在你心中，旧约的条件也是这样，新约的条件也是这样。作为祭司，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必须要拥有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将神的话语存留在我们心里面，将神的话语牢牢地记在我们心里，这是做祭司的一个啊首要条件。阿们。你既忘了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看到神的话语，这里面律法知识都在讲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啊，新约旧约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因为我所讲的你要明白，就是神的真理必须要跟你的生命发生关系，你才能活在神的真理带来的祝福下，而不是活在咒诅的影响下，而是活在神话语的影响下。阿们。所以如果基督徒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包括了破除咒诅这一项，当然耶稣基督的救恩包括很多项，我今天先讲到破除咒诅这一项，倘若你不知道这一项的话，这一项祝福就不能够影响你，你就不能够支取这一项的祝福，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不是你的，你知道了没有去宣告祷告，没有去领受，也不是你的。然后跟我一起做一个宣告祷告，然后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神要审判我家族性的邪灵，
神要审判我家族性的邪灵，
审判我家族性的偶像祭坛，
审判我家族性的偶像祭坛，
这一切家族性的偶像祭坛，
这一切家族性的偶像祭坛，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要全然的倒塌，
要全然的倒塌，
全然的崩溃，
全然的崩溃，
我要活在神话语的影响下，
我要活在神话语的影响下，
因为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因为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就救我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
救我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
脱离一切家族性偶像祭坛带来的咒诅，
脱离一切家族性偶像祭坛带来的咒诅，
奉耶稣名宣告，我要活在神话语的影响下，
奉耶稣名宣告，我要活在神话语的影响下，
活在神话语的祝福下，
活在神话语的祝福下，
不在咒诅的影响下，
不在咒诅的影响下，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重复的去宣告这些话语，宣告也是来领受神的话语的影响力进到你里面。如果你不宣告，我读过，我看过一些很好的属灵书籍，但是祝福到你了吗？你活出来了吗？梁禅思想的是，我有没有活在这个话语的影响下？怎样能让你能够活在这话语的影响下？你就需要来发出信心的行动，需要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基督徒他走天路是很清醒得力的，有的基督徒走天路好像充满了磕磕绊绊，充满了很多的绊脚石，仿佛他走天路好像背后总是有人用一双手在抓着他的腿，使他无法走得快，使他常常跌倒，使他注视不顺。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说神不爱这个基督徒，究其原因，我相信很多是因为咒诅在影响他，他在活在一个咒诅的阴影下，仿佛成功总是与他失之交臂，仿佛成功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其实他是有属灵的原因，如果你去分析的话，并非是哦神不爱他，或者是为什么好像受伤的人总是我，而是 属灵的原因是有一个咒诅的手，可能是从他家族来的，可能是从哪里来的，想要来抓住他的腿，使他无法能够顺利的走天路，甚至充满了磕磕绊绊。其实原因就是咒诅，很大一个原因是家族性的咒诅。咒诅就像魔鬼的爪牙，当你往前冲的时候，他就会抓住你的后脚跟，使你摔倒。而一旦你被破除咒诅以后，你会发现你走天路会轻省得力，力上加力，轻松取胜，因为你会发现好像很多的东西离开你了，很多的重担脱落了。甚至有的家人在破除咒诅以后，他会感受到一个敞开的天门在他头上，仿佛以前看不清的事你现在都能看清楚了，以前情绪思想上的搅扰不再有了，他的心灵很容易进入到圣灵的感动里面，很容易进入到喜乐里面，很容易进入到平安里面，很容易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可是以前的时候他发现很难，好像他无法轻易的与圣灵连接。究其原因，很多的时候是咒诅在背后影响的，所以我们需要来破除咒诅。那么我现在先给大家分享的是咒诅的表现形式，因为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咒诅，以及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好帮助你对号入座，来找到你生命中到底还有哪些咒诅。关于咒诅讲的最清楚的是在申命记28章，申命记28章申命记28章15节，这个经文呢是从宏观上来讲。大家齐声朗诵申命记28章15节，预备起。
你若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下的咒诅都必须随你临到你身上。
好，到这里，这边说到你若不听从神的话语，不遵守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所以下的咒诅就会临到你。后面就开始讲了，讲了整个一篇，讲了整个两篇，讲了很长很长，都是在讲咒诅的表现。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咒诅，否则圣经不会写的那么详细，把咒诅的各种表现都写得一清二楚，目的是让我们对号入座，目的是让我们鉴察神的话语，来鉴察我们的生命，好像把神的话语当作镜子来照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光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生命中哪里有问题，因为神的话语就是镜子。阿们。首先这里面宏观上讲到，你若不听从神的话，不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这就是罪了。而罪就是违反神的诫命典章，而罪就是亏缺了神的律法，亏缺了神的荣耀，触犯了神的律法，这就是罪了。特别是十诫我们不能废掉，我们仍然需要遵守十诫，如果违反就是来犯罪。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犯罪是带来咒诅的源头，犯罪就会带来咒诅，违反神的话语就是犯罪。所以从宏观上来讲，咒诅就是由罪带来的。大家说咒诅是由罪带来的，
咒诅是由罪带来的。
下面继续说，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这里用了一个词追随，可见咒诅是活的，他会追随你，他会追赶你，因为咒诅的背后是邪灵，而邪灵是活的，所以他会追赶你。不论你跑到美国，跑到非洲，跑到加拿大，跑到拉丁美洲，跑到任何大洲，咒诅都能追随你到你去的地方，你搬家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咒诅的背后是邪灵。所以面对咒诅，我们逃跑是没有用的，我们只能正面迎敌，靠 照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来废除咒诅。阿们。那么我们需要先来认识咒诅的表现，好来认清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光景。我们不能笼统的来破除咒诅，必须仔细的来寻找自己生命中的咒诅，打中靶心，这样的祷告才会事半功倍。阿们。那么我总结了一下这个经文呢，它能把咒诅分类为八种，当然你可以分类更多，你自己也可以总结。我总结了八种咒诅的表现。第一个表现是妇科病，不孕不育，属于生养方面的咒诅。生养方面的咒诅，很多基督徒有不孕不育、妇科病、生养方面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咒诅，叫做生养方面的咒诅。因为《申命记》28章第18节说，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这边讲得很清楚，在讲什么呢？在讲生养方面的咒诅。哎，有些孩子虽然生下来了，但是他很多灾多难，很难养。你看到有的小孩子即使生下来了，可是他总是生病，好像很难养活。虽然没有夭折，但是也很费劲。其实这也属于生养方面的咒诅，就是说小孩子总是像病秧子一样，这个是非正常的，这属于生养方面的咒诅。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是这样的话，你就需要来破除咒诅。破除什么咒诅？破除生养方面的咒诅。那么怎样破除生养方面的咒诅呢？我们就需要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号入座，特别加上一句破除生养方面的咒诅。为什么我们讲的那么细？就是帮助你对号入座。因为祷告必须打中靶心，对你旁边人说，祷告要击中靶心。
祷告要击中靶心，
不要笼统的祷告，
要笼统的祷告。
阿们。击中靶心才有功效。所以那怎么做呢？很简单的，你可以这样说，大家一起说，我现在实际演练了啊。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被挂在木头上，
被挂在木头上，
就担当了我一切生养方面的咒诅，
就担当了我一切生养方面的咒诅。
所以我奉主耶稣的名，
所以我奉主耶稣的名，
撤销一切生养方面的咒诅，
撤销一切生养方面的咒诅，
离开我，
离开我。
阿门，
阿门。
哎，这就是你的祷告就到位了啊，打中靶心。不要笼统的，就像认罪一样，有的人主要赦免我所有的罪，你这样的祷告就是废话，没有用。要仔细的认罪，要一条一条的，什么事得罪了神，什么人得罪了神，什么时间得罪了神，要撕裂心肠的，要仔细的，要深深的考察你们的行为。所以圣经常常有这样的法则，同样在任何的祷告上你都不能笼统没有用的，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细节的神，他不喜欢你笼统的敷衍他，因为笼统会让你没有信心。有人说，我祷告祝福全世界的人，主要祝福所有的国家，祝福所有的人，你这样的祷告也是废话，没有用的。你需要找到你心中的负担和托付，具体的为某人、为某个城市、为某个国家来祷告，找到你心中的托付，不要笼统的去祷告，没有用，这些祷告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心。你哪有那么大的信心？全世界的人都在你的权下，但父母对儿女绝对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你可以更多的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为你所认识的，为你心中有负担的人祷告，你就会发生功效。这样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因为你会有信心。阿们。最终是信心使它发生功效。出埃及28章26节，23章26节， 出埃及记23:6。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3:26。你境内必没有堕胎不生产，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神说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什么意思？你境内，什么叫你境内？就是你的生活里面，你的产业里面，就是你的境内，可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你要读圣经不会这么理解吧？你总要理解的，你要知道神在说什么，在说你的生活领域，叫你的境内并没有堕胎的不生产，说明神创造你是能生产，是多产，是多结果子的。无论是生孩子也好，无论是别的事业上、婚姻上、家庭上，你都能够结果累累，意思是你能祝福到别人，你能有影响力，这叫结果。阿们。什么叫结果？什么叫结果子？带来影响力，当然是好的影响力，不是坏的影响力。你不能够影响到别人，你就是一个不结果子的人。但神说我们境内没有堕胎的，没有不生产的，没有不结果子的。然后你要常常宣告这个话，如果你是不结果子，你就要宣告出啊，你说的在我境内没有不生产的，我要成为生产的，我要有影响力，我要结果子。阿们。
阿
们。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所以你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多么美好。可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活在生养方面的咒诅之下呢？仍然不能够生产，甚至不孕不育，在各方面他都不能生产。将来如果你们成了神的仆人，你的侍奉没有影响力，也是不生产。原因都是一个，你没有把神的话语真实的活在你的生命中，通在你的生命中，真实的与你发生关系，你也没有打破这样的咒诅，你活在生养方面的咒诅之下。所以你如何活在神的祝福底下？你需要打破咒诅才能迎来祝福。所以我们的主题叫破除咒诅迎来祝福，先要破除咒诅才能迎来祝福。哈利路亚。
因
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你是否有生养方面的咒诅，你需要打破这样的咒诅，使你能够生产，使你能够结果累累。我说的生产不是光地上的生产，其实这里面也在讲属灵儿女的生产。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儿女，当然你们现在还不到那个阶段，但是我是有属灵儿女的，神也呼召我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所以我们要生养众多，要有生产力，要能够使神给你的托付恩高外袍传递到更多的属灵的儿女身上，这个叫做生产。否则的话你是失败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以利沙就是失败的，以利亚就成功了，起码他生养了以利沙，能够承载他的外袍。摩西是成功的，因为他生养了约书亚，约书亚就失败了，约书亚后面就没了，结果后面就大乱，一直乱到士师记，以色列没有一个能够兴起来承载约书亚外袍的。所以你看到神的家特别需要生产力。阿们。如果没有生产力，就会带来混乱。所以我们需要生产力，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多产的啊，结果子的。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在神的儿女中不应该有不能生产的。如果不能生产，那就是有问题了，或者是咒诅在影响他，或者是他没有活出神的话语，或者是神的话语没有通到他的生命中。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破除这个生养方面的咒诅，就能够生产了。 这就是好消息。阿们。这不是一个理论，这是确实可行的。很多人在破除咒诅以后确实能生产，这是真实的。这样的见证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细举了。但我简单给你做一个见证，就是在我们河南有一个姐妹，她是有生养方面的咒诅，但她自己不知道，所以她生了三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在一岁的时候死的，活不过一岁，三个孩子都是这样夭折，所以她是典型的生养方面的咒诅。生养方面的咒诅包括一是不能生，二是生了但不好养，甚至夭折，这都属于生养方面的咒诅。阿们。所以后来这个姐妹破除了咒诅，做了破除咒诅的祷告，她后来又生了三个，而且这三个孩子都健康长大，没有一个死的，所以你看到神又偿还她三个孩子。但我在思想，如果这个姐妹早一点做破除咒诅的祷告，她那三个孩子会不会死？
不会，
就不会死了。她那三个孩子是谁杀的？魔鬼借着咒诅杀的。所以耶稣说盗贼来了无非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你看到魔鬼借着咒诅在偷窃杀害毁坏，这是真实。如果你不去处理咒诅的问题，它会一生影响你，从来没有说自然发生的。有的基督徒活在理论里啊，我一信耶稣自然一切都好了，是这样吗？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觉得你的人生照样充满了挑战？有没有挑战？我发现我信了耶稣以后挑战不断的升级，有很多的挑战。所以属灵的理论和实际是有很远的距离，你需要走的。如果说那我有的基督徒好像信了耶稣他没有多少挑战，这样的基督徒基本上可以说他在天国没有什么影响力，甚至说他是得救也是仅仅得救，甚至他得救都是个问题，因为魔鬼都放弃他了，说明他已经在魔鬼的手掌心里，魔鬼都懒得去试探他，魔鬼都认为这个已经没什么用，已经在我的掌心了，我不需要试探他，就让他这样不知不觉的死去，最后一下子下到地狱里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重生以后会有很多挑战，一人必多有苦难。耶稣说我没有说你们没有苦难，但我将平安赐给你，但耶稣赐的平安是在苦难中仍然心灵平安，不是说你没有苦难。阿们。你要搞清楚是哪个平安，所以不要羡慕那些基督徒，那些基督徒就像诗篇上所描写的，神说我把他安置在滑地，一下子就滑到地狱里。所以你不要羡慕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往上的不是往下的，只要你往上就会有很多阻力，你不可能没有阻力，那是不正常的。所以你不需要羡慕那些，你需要胜过所有的挑战，进入到得胜里面。阿们。没有挑战怎么来的得胜？你仗都没打过凭什么算得胜？得胜只有打过仗以后的人才能说得胜。阿们。所以你要认识到真理，而且真理是我告诉你不可能你信了耶稣以后没有挑战，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有这样的事情耶稣就会说了，但耶稣说我说我没有说你们没有苦难，而主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主已经明文说了你会有苦难，但是我的平安会赐给你，你在苦难中你的心里会平安，你的心里会喜乐，你会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你里面。所以彼得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弟兄你要以为这是大喜乐。哈利路亚。如果有人说你信了耶稣一切都风平浪静都很好鸟语花香的，他就是个骗子，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是充满挑战的，但是感谢神，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能走得过来。阿们。挑战是为了让我们被破碎被塑造成神的模样，这是好事情。所以其中一个挑战我说了是咒诅，但这个挑战是可以接着破除它，破除咒诅来胜过，而这个挑战也是很大的挑战。很多人没有破除咒诅，他的一生都被咒诅影响，虽然他有一些得胜但是无法大的突破，无法大的得胜，因为这个咒诅他就会像一双手一直在拉着他的腿，每一次当他离成功马上就要 得着这个成功的时候，就让他与成功失之交臂。现在你们有些人还没有经历婚姻，没有经历事业，没有经历很多生活中大的转折点，所以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你知道，如果咒诅不破除，他会在你大的转折点的时候拉你一把，你就错过了，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机遇不是天天给你的，你是要破除咒诅，使他不能够影响你。阿门。所以通过这个姐妹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夭折是典型的生养方面的咒诅，还有的姐妹是经常性的流产，跟这种情况类似，也属于生养方面的咒诅，也需要来破除。倘若这个姐妹能真实的早一点的破除咒诅，做这样的祷告，那么她的孩子不会被咒诅所吞灭。所以我们不要因着咒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悲剧，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受了咒诅，你可以破除它。阿门。你不需要活在咒诅的影响下，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说哎呀，我信了耶稣一切都是好的，你愿意活在谎言里，你就会被谎言吞灭。你看到旧约里面有个经文写的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些人是活在以谎言为遮蔽，住在虚谎的，住在虚谎里面，以谎言为遮蔽，这样的人是可悲的人，他们以谎言为遮蔽，以虚谎为他们的居所，他们活在撒旦的谎言下，活在撒旦的欺骗。我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阿门。关键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难以进入耶稣基督应许给大家的丰盛的生活里呢？因为他们活在属灵的理论里，活在无知里面，没有来支取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失去了神话语的祝福，咒诅就会追随他。所以我们不要做打肿脸充胖子的人，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使我们得自由。阿门。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就需要来悔改，去思想思想为什么。倘若我们不能活出一个丰盛的基督徒的生活来，说明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病态。可悲的是，很多的基督徒都活在病态里面，反而是让那些真正活出得胜丰盛生命的基督徒看起来成为另类，这就是教会的悲剧。病态的变成正常，正常的变成另类，这就是教会的现状。我们愿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拨乱反正，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归正我们。阿门。
Amen。
让我们活出一个丰盛的生活，好让别人因我们而得福，如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说亚伯拉罕，我要使你，我要论福，我要赐给你大福，我要使万民因你而得福。阿们。这个应许也是给你的，神创造你，神拣选你，不是让你得好处，不是仅此而已，而是要让你被神祝福以后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以至于能祝福到更多的人，甚至达到能祝福到万民的地步。所以神在讲祝福的影响力，究竟你能达到什么样的层次，是你跟你后期回应神的呼召，你付出的努力，你付出的代价是有关系。但亚伯拉罕付上了巨大的代价，他信神，信到一个地步把自己的独生子献上，以撒献上，信到一个地步，他等候了20年都没有疑惑神，直到他生了以撒，又把以撒献给神。所以亚伯拉罕做了这事，神说我就论福赐给你大福，并且要让万民因你而得福。所以也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呼召，大家说神呼召我，
神呼召我，
不仅是要祝福我，
不仅是要祝福我，
还要让我成为祝福的管道，
还要让我成为祝福的管道，
使多人因我而蒙福，
使多人因我而蒙福，
使我能祝福更多的人，
使我能祝福更多的人。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
门。所以你需要去反省、思想、省察你的人生。你没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里，走在路上，坐在那里， 你需要去思想，我的人生是否是一个祝福的管道。因为神是一位祝福者，神的儿女也是祝福的。他说你的人生只是独善其身，那你没有什么用。我们需要的是领受了神的祝福，好要让我们祝福更多的人，好要让我们能够释放我们的影响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成为使别人得福的人。阿们。这也是神给你的呼召，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也是给我们的呼召，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给亚伯拉罕 也是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读了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十四节，就是说好叫亚伯拉罕的祝福因信临到你们，因信称义的福，亚伯拉罕的福临到我们，也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问你旁边人说，你的生活是否祝福了别人？
你的生活是否祝福了别人？
你的生活是否是兴盛的？
你的生活是否是兴盛的？
你常常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想，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在心里去祷告神，神就能改变你的生活。最有能力的祷告也是从心灵发出的，你不去思想哪来的心灵？只有思想，你心灵才会真实的向神发出声音。阿们。你只是靠别人给你祷告没有太大果效，必须自己来到神面前，用心灵去向神呐喊，看到你生命中的光景，用心灵去渴望神带来改变，这样的祷告才有能力。因为神要的就是心灵，人没有什么能被神看重的，就是人的心灵被神看重。阿们。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真理。所以关于心灵，圣经讲了很多，我们需要用心灵来祷告。我今天其实也穿插讲了两点祷告的法则，第一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第二用心灵。如果你能把这两点把握好，你的祷告绝对有能力。阿们。如果这两点你做不好，你的祷告永远不会有功效。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心灵里面，那么心灵也牵扯到你需要思想。我经常都会思想一些问题，我也会问神，究竟我的生活有没有祝福到谁？有的，究竟我的生活是否是兴盛？我常常会思想这些问题。当我思想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渴望。主要我要一个改变，我就会从心灵向神发出呐喊，我重复的向神祷告，我后来就看到神回应我。这样的祷告非常有能力，每一次都是这样。阿们。倘若你不这样的话，你就好像是一个被蒙蔽的人，你如何能够得见阳光呢？所以你需要从心灵里面去思想。所以我今天讲这些信息呢，你需要去思想，我不是讲了就完了，你需要思想到底我的生活是怎样的光景，我是否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是否得着神的祝福，然后我有没有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去把我的祝福传递出去，使别人因我而蒙福，甚至最后达到一个阶段让万民得福。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常常思想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呢，我们就需要来悔改。错的永远是我们，神的话永远没有错。阿们。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对齐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要想着神降低他话语的标准，就像现在有些恩典福音所讲的，其实都是撒旦的谎言。有些基督徒说，我遵行不了神的诫命典章，我守不住神的道。没有人能守住神的道，这都是恩典福音的谎言。我说这都是被撒旦欺骗，这是活在撒旦谎言里面。你知道新约和旧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新约圣灵来了，圣灵来了你就有能力守住神的话，因为圣灵会帮助你守住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经文说你们若顺着圣灵的引导，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神已经告诉我们，圣灵来了他会使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圣灵来了会让我们得自由，圣灵来了会帮助你守住神的话语。所以你不能够说我守不住神的道，这是一个谎言。就好像旧约神的要求是，甚至旧约可以允许，说到这里穿插讲一点，就是旧约甚至可以允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你看到诗篇上还有一些咒诅诗篇，有的人不明白怎么还能咒诅， 因为那是旧约。你在新约看到有咒诅诗篇吗？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神对旧约的要求不高，就是你能够，甚至你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新约旧约里面没有圣灵来了，圣灵只跳跃式的存在祭司、君王、先知身上，做了事儿以后就离开他们，所以神没有给他们多大的要求。但新约来了就不行，耶稣说你们不能恨人，恨人的就是杀人的。但旧约里面是杀人才是杀人，新约就是恨人就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新约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圣灵来了。罗马书说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住在你里面。什么叫重生？圣灵内住在你里面叫重生。阿们。当圣灵内住的时候，会把天父的爱浇灌在你里面。所以当你重生那一刻，你完全改变了，你变成一个拥有爱的人。你会发现不可爱的人我看上他也可爱了，那些我讨厌的人我现在看见他不讨厌了，甚至我所仇恨的人我现在可以饶恕他了。难道是你自己做的吗？是圣灵在你里面给了你天父的爱。大家说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能够爱，
使我能够饶恕，
这是旧约所没有的。阿们。所以圣灵来了，这是新约最大的转折点。圣灵来了使你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你没有理由遵守不了。如果你遵守不了，说明你没有重生，没有重生。如果你有圣灵，你就会遵守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没有那么难，我们一直在遵守神的话语。真的有那么难吗？没有。因为靠着圣灵的能力，神的话语是可以守住的。不要相信恩典福音的教导，没有人可以守住神的话语，守住神的话语的都是律法主义，这些教导是撒旦的谎言。我告诉他们说，你不守住神的道，你就会下地狱。因为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喊着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甚至这些传道人神都不要，何况信徒呢？也不要。但主说为什么不要？主说唯有，大家说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
遵行我天父旨意
才能进天国，
才能进天
国。是不是？谁说的？耶稣说的。我们怎么能敢曲解神的话语？我们怎么能降低神话语的标准？如果你不能遵行神的话语，神说你就下地狱就好了吗？你想想后果你就能遵守。但你活在谎言里就不会遵守神的话语。现在有很多的谎言，在末世有很多的谎言，恩典福音是最大的谎言。千万不要接受恩典福音的教导，会让你失去救恩的，因为你会变得对罪不冷不热，模棱两可，你不知道怎样选择，撒旦就会欺骗你。我告诉你，你是可以守住神的话语，靠着圣灵。因为罗马书说得很清楚，我们若顺从圣灵引导，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阿们。顺从圣灵，圣灵就会帮助你，因为圣灵会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进入的意思，什么叫进入？进入的意思就是活出来，就是说靠着圣灵我们会活出神的话语来，靠着圣灵我们能活出神的话语来。哎，你一定要学会分辨，我们要分辨。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鬼来的？是谎言还是真理？我们一定要分辨。如果你不能够分辨出来，你就会活在谎言的欺骗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很清楚，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我们努力的遵行天父旨意，不是为了赚取救恩，救恩是我们因信称义认罪悔改得着的。但我们努力的遵行天父旨意是为了守住救恩。很多的人并不明白得着救恩和守住救恩是两个概念。大家说得着救恩
和守住救恩
是两码事。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我们今天在这里努力的认罪悔改遵行神的话语，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守住救恩。救恩在你信的那一刹那，你说主啊，我承认我的罪，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真实的悔改领受你的救恩，你就已经重生了，就已经得到救恩了。那很简单的，不是靠着你的努力，而是靠着你的相信，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守住救恩是你的事。阿们。 那你旁边的人说，守住救恩是你的事，
守住救恩是你的事，
这就需要努力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说天国是努力的，努力人就进去了？努力什么？有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就什么还要努力，是不是律法主义？你怎么不对耶稣说你在讲律法主义？主在讲守住救恩需要努力，每一天面临挑战需要胜过他，需不需要努力？需要祷告来努力，需要进食祷告，有的时候还需要勤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长大，我们才能胜过挑战。这都需要努力，这一切是干什么？守住救恩。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哈利路亚，这是新约的法则。所以你不要说我守不住神的道，这是撒旦的谎言。神说靠着那加我力量，你凡事都能做，没有理由。跟我们神讲理由你永远讲不清的，我们的神跟你不讲理由的，神只看结果。你有没有守住神的道？守住了就能进到天国里面，守不住就成为恶人，恶人离开耶稣去了。有的人说离开耶稣去了可能不是没有上天堂也不在地狱里，那在哪里？我跟你说这都是撒旦的谎言，除了天堂就是地狱，没有别的地方。你就是外面的黑暗也是地狱，离开耶稣的地方就是地狱，耶稣是在天堂里面。阿们。在末世有很多的教导都是想要打擦边球，什么外面的黑暗，什么阴间，其实阴间就是地狱。他解释很多东西，我告诉你，就是地狱就是地狱，阴间也是地狱，只不过换个名字，换个名字他就不知道是哪里了。但我告诉你都是地狱。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耶稣在讲什么。主说靠着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我们要努力的守住我们的救恩，你是可以守住的，这就是真理。阿们。千万不要说啊，我做不到，我守不住。你们守住主道的这些都是律法主义，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如果你不守住主的道，你会失去你的救恩，你会在地狱里面。所以耶稣说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将来有很多人喊着主啊主啊，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都是恶人，这些都是基督徒，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多么可悲。他们活在谎言的遮蔽下。对你旁边人说，你不要活在谎言的遮蔽下，
你不要活在谎言的遮蔽下，
要活在神话语的亮光里，
活在神话语的亮光里。
阿们。大家说，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奉耶稣名宣告，
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我凡事都能做，
我凡事都能做，
没有什么是我遵行不了的，
没有什么是我遵行不了的，
神不会给我难挑的担子，
神不会给我难挑的担子，
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我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我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我能够守住主的道，
我能够守住主的道，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